先来哈拉新体验。哎，你们在吃饭的时候啊，有时候会不会有看到一些菜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不知道它的由来或故事，
或是不知道它有什么名字之类的吗？
名字会看到，
名字会知道啊，
菜单上面会写啊。
可是你有时候看，你对不起来啊，
你说不知道实际是什么东西，
内容物、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对，我那天在吃饭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一个菜叫做夫妻肺片，
所以要把你肺切下来吃吗？
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老板就好？
老板不在啊。有一些奇怪的菜名啊，我就把它收集了一下，看你们知不知道它实际的故事跟由来。
好，我们来听听看。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夫妻肺片，听过吧？哎，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我会觉得可能是猪或者是鸡的肺，或者是一些肝脏类的东西。
你说就真的肺去切片？
对，可能就两半。
夫妻嘛，因为肺是一左一右啊，只有两块，
很合理。
两片两片，
对，已经成双成对送给你。
哎，你觉得真是肺片哦？
我觉得就是凉拌内脏，
内脏好吃啊，
或者 YouTube 看肺片。
那夫妻肺片是真的肺吗？
其实里面啊没有肺。
那有什么
肺片啊？是因为以前他们在做内脏料理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边边角角的料
哦，残渣物，对不对？
对，就是
边料边料
边料，那些边料啊端出来摆盘啊，或者他没办法切片啊，长得不好看，所以很多人就把它丢掉。
那是哪些料理会有边料的问题？
他以前啊其实在处理的是比如说牛心、牛舌、牛肚
都很好吃。
对，就是牛杂类的
哦。
然后那时候有对夫妻啊，他就觉得这些边料很浪费，所以他就把它加一些比如说辣油啊，加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去炒它，做法有点像五根肠旺的那种做法，
杂烩的感觉，
勾芡是不是？
对，然后加很辣啊，加很重口味啊，混在一起你就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哎，有些那个生鱼片的废料他会做那个闪寿司啊。
哦，我超喜欢那个的，
就是一些边边角角的啊，没办法切成一片一片的、啊、他就把它收集起来，
卖相不太好的
废弃物的残渣、啊、所以叫废片。
可是他那个废是用我们那个废吧，不是用那个废物的废吧？
他是后来改的，因为你叫废物的废有点难听，废片感觉是人家不吃的东西，你把它收集起来啊，叫了一个叫夫妻废片。那下一个是木须炒面的。木须是什么东西？
木须龙吗？
木须就是石锦，这个我查过。
石锦，
对，那就是木耳啊，然后胡萝卜丝，各种就是、
啊、还有猪肉、鸡蛋。
对，
其实木须啊，它其实指的是其中一件东西。
木须是木耳吧？
哦，你觉得是木耳？
我猜的。
还是他眼睛太弱了，木须我看不到。
什么意思啊？木须啊其实讲的是鸡蛋
啊。真的、
哦、我们现在吃的木须炒面啊，比如说猪肉啊、木耳啊、红萝卜丝，把它炒在一起。但是其实以前的木须啊，它讲的是那个鸡蛋啊。
为什么是鸡蛋？
因为以前有一种花叫木须花，
它长得很像鸡蛋吗？
所以是鸡蛋花吗？
我后来一查它是桂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像。然后以前传说啊，是在宫廷里面啊，你讲鸡蛋会有点敏感，因为里面有太监。
哦
哦，因为太监没有胆胆，
对，他把它切掉，所以你讲鸡蛋会有点忌讳、啊、
有点隐射嘛，
冒犯到别人。
对，或者觉得这个是不是切下来。对，所以就会觉得怪怪的。所以他们以前在宫廷里啊，有时候讲鸡蛋会用木须花来形容，颜色跟形状很像。
所以我说我要吃鸡蛋，我要说我想吃木须。
对，不然你就可能会吃到一些奇怪的鸡蛋。那另外就是雪里红是什么？
一种菜啊。
雪中红嘛。
雪在里啊。雪里红啊、欸、雪里红你觉得是某一种菜？
我觉得是。
它一般会加在那个包子里面吗？
包子里面
还有炒年糕。
炒年糕有吗？
但是那个是雪菜、
欸、其实它就有点像雪菜。它其实只要腌制的菜啊，一般那种芥菜它都可以称雪里红。他们以前在做那个包子料理的时候啊，比如说把一些雪菜啊或者是一些芥蓝菜啊，把它剁碎之后去腌，其实都可以叫雪里红。所以雪里红其实不是某一种菜啊。
可是它的红是什么红？
红是因为它里面可能会加一些料啊，比如说红萝卜丝啊或什么的、啊、
哦，
所以它里面会有那个五颜六色，你咬开其实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红烧狮子头，这应该大家都比较知道啊。
有啊，就一团球的肉嘛，
肉丸子。为什么叫红烧狮子头？它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用红烧去做的。
、欸、这道菜是以前的宫廷料理哦，而且他们只有特定时间会吃。
那为什么叫狮子头？是长得很像吗？
对，就只因为它长得很像。
它哪有像？
对，我是觉得它没有像啊，它有点像狮子外面一圈这样啊。它可能以前捏的形状没有这么圆
哦，比较狂放一点。
对，有点像那个波提斯，有没有一球一球、啊、
有捏的那么可爱吗？
对，可能。他们以前啊是除夕夜跟聚餐的时候才会吃。然后还有一个叫蚂蚁上树。
有这个我刚刚一直就想问
你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我不懂为什么。
我小时候真的以为是蚂蚁。
你想说一棵树上，然后上面很多蚂蚁，把蚂蚁抓起来吃。
对，把蚂蚁拿下来炒一炒。
对啊，
所以蚂蚁上树你知道什么？
炒冬粉。
炒冬粉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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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叫蚂蚁上树？它其实有个典故，有个由来的。
是什么典故？
它从窦娥冤来的。
窦娥冤是什么？
以前小学有念过它的故事啊。
有吗？
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那个、
他没念过小学啊。
哦、他有一个冤 冤案啊。
什么冤案？
你知道以前有个故事，有个冤案，他要去帮他打官司的时候，
你说七情事那个冤案吗？
类似哦。欸，那里面好像有讲到，
真假？
因为他有讲到一个叫做六月雪啊。
哦，
比如说那时候天气很热嘛，但是却下雪了，当官的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有怪，
有冤情，
哦，包龙星就出来求了。
对，所以就下了六月雪，就是从那个窦娥冤来的啊。那其实蚂蚁上树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
所以到底是在讲什么？
里面主角是窦娥嘛，他们家很穷啊，他原本要帮他婆婆买吃的，但因为很穷，所以买不起很多的肉，但是又想让他们吃好一点，所以他就买了一小块肉末，然后再把它切得更碎一点，看起来肉很像很多，然后因为切得太碎了，所以每个人像蚂蚁一样，就切起来那个肉已经很小很小了，但是整个盘子看起来都很多肉，因为婆婆的眼睛不好啊，她说这上面怎么这么多蚂蚁？
高血压了，高血压了。
对，所以它叫做蚂蚁上树。其实那个蚂蚁讲的是那个肉末，
肉末。
对，你知道肉末去炒一些，像你刚刚讲炒那个
冬粉，
冬粉啊，切得很碎很小，它就是蚂蚁上树。然后还有棺材板，台南名产。
棺材嘛，跟棺材一样，要打开盖起来，啊，打开盖起来，
就是那个形状嘛。那棺材板里面一般装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太喜欢吃，
欸，是海鲜浓汤吗？
现在有些会装那个玉米浓汤，对不对？嗯，
对啊，但是有点太稀，
最后不是会软掉吗？
其实它一般都会装勾芡的汤啊，就是怕面包软掉。你装勾芡的汤比较不会湿的这么快，
因为有时候它勾芡勾的没有那么勾，你知道吗？
比较水啊，你面包就很容易软掉啊。
对啊，
它软掉棺材板可能就会破掉，啊，
就湿湿润润的，很恶心。
对，所以它一般都会加比较勾芡类的东西。南部的棺材板啊，里面通常都会加一个比较特别的料，鸡肝啊，它让它吃起来比较浓郁。
鸡肝切片的鸡肝吗？
对，跟着浓汤一起煮，所以味道会比较特别。中南部的好像都会加，
听起来很好喝。
对啊，然后再来是老皮嫩肉，是什么？
老皮嫩好吃啊，
鸡蛋豆腐，我昨天才吃。
对，昨天才吃。
昨天才吃。
那你有想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外国人来台湾，他可能看这个菜名，他会想象不到它是什么料理。
我觉得我吃完可以想象得到，因
为
它其实鸡蛋豆腐它外面会煎嘛，所以它外面吃起来是比较硬的，然后一咬下去里面又是豆腐，就很嫩，所以就是老皮，然后配那个嫩肉。
那老皮是什么？
老皮是一只狗。香港人哦，他香港人。
那歧视啊，老皮。所以你觉得是因为它吃起来？
我觉得是口感。
以前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它其实有由来的哦。
由来的是因为它吃起来像梅亚一样的感觉嘛，就是老梅亚，但是里面很嫩。
因为以前的人比较穷，所以他们有时候买不起肉，其实是想办法去模仿那个肉的感觉，模仿吃肉啊。
哦，
叫嫩肉啊，就是有点像你吃这道菜，其实你是在吃豆腐。现在是会用鸡蛋豆腐，以前其实是用豆腐做而已，
就一般的豆腐。
对，因为以前可能连鸡蛋豆腐都买不起。
啊，因为鸡蛋豆腐其实很贵。
对，还比较贵耶。然后再来是苍蝇头啊。
苍蝇头不是一个春药吗？
是吗？
哪是啊。
苍蝇头我好像没有在外面点过苍蝇头，欸，
所以你都在家里吃？
家里也不会做啊，怎么会做？谁会做啊？你们吃过苍蝇头吗？为什么叫苍蝇头？
是不是以前营养午餐会有这道，但都没有人会吃？
营养午餐会有这个吗？
我总觉得有看过。
有吗？你们学校这么高级哦？
对啊，而且感觉放这个小朋友会怕吧？
没有，那肯定就是很难吃的啊。
会吗？
我说小朋友可能会不知道它是什么，不敢吃啊。
哦，
比如说有些外国人来看那青蛙下蛋，他就不敢喝啊。他想说青蛙的蛋，他就吓得要死。
然后看到旁边真的青蛙。
苍蝇头是什么？
苍蝇头好像是炒那个什么肉末吗？
有肉末，
然后是不是有韭菜？
对，韭菜花，它不是韭菜，
它豆豉啊。
哎，主要苍蝇头就是因为豆豉。
那个形状像苍蝇的眼睛吗？
像整只的苍蝇啊。因为苍蝇头一般就是韭菜花炒猪肉，它会加那个黑豆豉，一颗一颗黑色的，
咸咸好吃呢。
一般拿来配饭的嘛。
对啊。
其实就是那个豆豉看起来像一只一只的小苍蝇。混一只苍蝇进去你可能都没发现
哦。我会发现，而且我可以用橡皮筋射苍蝇哦。
这么厉害？
对，我很强。
上面就是我找到这些啊，比较常见但是有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真正原因或由来的食物料理，啊，
那这样下次跟朋友吃饭我就可以炫一下，
炫一下。跟他们讲故事。
对。
欸，你们很常被讲说看起来很年轻吗？
我以前很常啦，但是现在就是会被说你现在眼神里面没有光。
因为我之前啊其实蛮常被讲看起来年纪跟实际年龄不太相符啊。
是比较老还是比较年轻？
比较年轻啊。有些人啊一看就显老，所以其实网友有讲啊，当你放弃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老了。
好有道理哦。
介绍一下我们这一集的体验赞助厂商丰杰生医啊。
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一脸看起来就显老，其中最大的关键啊 就是整个脸垮掉了，蛋白质的流失啊，
没有弹性了。
然后一般我们会讲说没有弹性啊，吃胶原蛋白。
那可是为什么要吃胶原蛋白啊？
胶原蛋白啊，其实就是蛋白质的一种，其实平常吃东西啊就会吸收得到。
那为什么还要特别补充？
因为我们一般在吃的时候啊，有可能量会吃不够，补充营养品就是这样，你不是吃这个东西就够了。平常日常啊，像现在我们上班族吃的种类都不多啊，
那有这个时间，
营养摄取就会很不均衡。丰杰生医的胶原蛋白啊，最大的主打无腥味的胶原蛋白，它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我们一般食物的蛋白质啊，成分跟结构其实比较难吸收，即使你吃到很多，吸收率也没那么好，
而且要看每个人的肠胃吸收能力。
然后丰杰生医的胶原蛋白啊，用的是德国的百年大厂100%的水解胶原蛋白，成分是从牛身上来的。
水解是什么意思？
水解就是原本的大分子蛋白质啊，把它断开锁链，
断开混结嘛。
对，
现在是在传教吗？
丰杰生医用的水解胶原蛋白啊，是用3000道尔顿的小分子，
所以比较好吸收吗？
做那个临床实验啊，发现3000左右的分子其实吸收率是比较好的。丰杰生医的胶原蛋白啊，做的就是单一配方，没有再额外添加其他东西。有一个最建议的搭配方式，就是你在早上空腹的时候吃丰杰生医的胶原蛋白配水，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空腹就要吃？
对，就一早先吃一包。
但丰杰生医这一次做的啊，它就是一条一条小小包，你就只要一天吃一包就好，你可以放在包包啊，还是放在口袋都很方便。
那当然丰杰生医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医师跟营养师啊，产品把关上面会是比较有保障的。
那我们这一次也有听众优惠吗？
哈拉充能量专属卖场，只要透过卖场里的连结啊，进去买丰杰生医德国100%胶原蛋白，就会有买三送一的优惠。
买三送一这么划算？
我算过哦，一天不用20块，
比喝饮料还划算。
然后活动期间啊，4月8号到4月21号，然后这两周呢，透过这个专属连结啊，里面就可以找到买三送一的优惠。在这个卖场里啊，纯样龙跟全能胶囊在这段期间也会有买三送一的优惠。
平时就要多保养啊，不要等到被人家讲你老的时候才来做，就来不及了。
别忘记点选节目资讯栏的专属卖场连结哦。丰杰生医
赞啦！闲闲没事的多样，别忘每周充能量。欢迎收听哈拉充能量，我是艾米。
Hola， 我是跑跑。
嗨，我是阿妞。
我前阵子啊，看到一个新闻。
关于什么样的新闻？
韩国有一间很大的企业公司，他人资在面试的时候啊，发现现在有些面试者啊，他会用 AI 来写他的自传。
哦，这很省时很省力的事情吗？
对，他觉得每个人的履历看起来怎么口吻都这么像，
都很像出自同一个模板。
对，
但他怎么发现的？他有办法抓吗？
因为他在面试有一个面试者的时候啊，他的自传里面有一句话啊，叫做我会在括号公司名称括号努力工作。
他是直接把括号也念出来吗？
他直接复制贴上。他不是用念的啊，在他的那个、
哦、书面履历。
对，因为 AI 他不知道你要去面试什么公司嘛，所以他其实是帮你把那个公司的名称预留下来。
哦，
但是他整篇给他复制贴上啊，
蠢蛋。
所以连这个都复制上去了，有点像以前我们在贴那个歌词的时候啊，就会顺便把那个魔镜歌词网贴上去。原来自动给你复制上去
了。然后忘记删掉，
忘记删掉，被人家发现。所以后来啊，现在南韩他们其实很多大公司啊，决定取消履历的面试啊，他觉得很多都是假的。
哦，书面就取消了，
所以直接不用投书面，我直接请你来面试。
对，他直接可能用口语的啊，或者直接当面问你啊，不让你交书面报告了。而且他们的人资部门啊，有讲说，如果他发现你是用 AI 写履历的话、啊，基本上是绝不录用，而且直接进黑名单，
还是永不录用。
哎，这个也呈现出啊，现在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于写自我介绍或者写履历来讲啊，可能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做、啊、所以才需要借助 AI 来帮忙、啊、
确实现在其实在找工作的时候，每次写履历都要再重新想一次，还会去想一下说上一份工作做了什么，然后要加一些新的，比如说图片啊影片之类的。
可以加图片影片啊？
可以啊。
这么高级啊、哦、
现在都可以，现在就是网络上你可以点，就是你要加图片，然后图片加完你还可以加连结，然后你把它转成 PDF 之后、哦、只要那个人点那个图片，他就会直接连到你的那个网址，
连到你的YouTube 网站。哎、欸，现在很多人也许拍影片当自介啦，他不用那个文字写啦，
会不会大家拍出来都跟赌圣是一样？
所以我在想啊，我们哪些场合会用到自我介绍啊？我们要如何自我介绍好像蛮重要的，如何跟对方介绍自己嘛，
推销自己。
所以我今天就找了几种啊比较常见需要自我介绍的情境，我把它分类了一下，然后我们各自啊有负责了几个项目，我们要模拟一下我们如果是这个情况写自我介绍的话会写成什么样子。
那我们是讲完之后还要给对方评鉴吗？
我们对方就是评鉴官，
好严格哦。
对，我们会给你打分数，看你过不过关。
好可怕、
哦、在这些不同情境下写这些自我介绍啊、哦、有什么共通的诀窍吗？
欸，关于自我介绍啊，其实有蛮多书在讲这件事情的、欸、感觉起来好像这四个字很简单，但其实它有蛮多细节需要处理的。
什么样的细节？
自我介绍会卡关啊，最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不知道对方想要听什么，他可能出发点都在自己啊，想说我要讲什么啊，我要讲我的经历啊，讲我的过去啊，讲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啊，但他没有去思考对方想要听什么。
可是你刚去跟一个陌生人见面，很难去想说他要听什么东西吧？
这时候叫预测啊，你要想说对方想要听什么，讲他想要听的话。
但对方会不会预测了我的预测？
他就偏偏不想听这个。
对，我就偏偏不想听这个。
预判了我的预判。所以其实自我介绍第一个啊，就是要想对方希望听到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等一下每一项啊，我们会先讨论一下，我们在这个情境下对方想要听什么，然后再来演示一下我们的自我介绍。那第二个啊，是很难取舍想要放什么内容进去。比如说你也许讲的东西很多，你从小到大发生很多事情啊，可能发生很多故事啊，比如说小学当过班长你也想写啊，
哎呦，
对不对？大学做过社团社长你也想写啊，
什么都想写。
对啊，然后交过15个女朋友也想写，
哎呦，这个我就写上去了。
就你很多东西可能可以写啊，但你不知道对方想要听什么，或者是你篇幅太长，人家一看就不想看啊，
你觉得你在打流水仗啊。
对啊，比如说你的履历一打开30页，你就
直接拿去回收。
你如果放的东西不是很精简，对方可能也不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啊、你可能很多流水仗的东西，或者放了很多别人不感兴趣的东西，所以你要适度去删减想要放的内容。
那怎么思考对方想要听什么？
我觉得对方想要听什么啊，第一个要考量他的场合，比如说他是一个面试的场合，还是他是轻松的场合，你们是不经意的碰面呢，还是你是刻意来拜访，想听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哦，或者是来相亲的现场。
对啊，然后你要考量对象是谁，比如说你去面试的时候啊，你可能对主管讲的话跟对人资讲的话，或者对大老板讲的话，可能都要设计不同的，他们想听的东西也许不太一样，
方向可能不一样。
比如说如果你去公司，对方如果是小职员，或者他只是一个窗口，或者他只是一个柜台妹妹，你讲的东西不会都一模一样啊。
柜台妹妹可能会讲比较多
比较少吧
那要怎么去取舍里面要放什么样的内容啊？
第一个要想到啊，他的时间，你这次会面的时间长短，比如说你可能只是电梯里忽然碰到啊，你时间一定不会很多嘛，
两秒
太短了
就你刚好要进来他刚好要出去
就握个手就好了比如说如果你有那个3分钟的自我介绍跟10分钟的，讲的内容一定不一样啊，或者是可能2个小时的长会谈啊，
这么久，
2个小时太久了，
要不要直接唱个歌比较快
然后再来是你要留给对方什么印象，就你里面放的内容啊都是你设计要让对方记得的东西，
让对方对你感兴趣的东西。
想了一下，如果对方不感兴趣啦，可能就不要放，或者对方会觉得扣分的东西你就不要放，这个都需要想一下嘛。下面呢、啊、就找了几个需要自我介绍的情境模拟啊，我们来看一下每个情境下的自我介绍啊，我们会怎么诠释，或者他的自我介绍的形式会不会有什么不太一样。第一个啊，最常需要自我介绍的情境就是在求职的时候，面试的时候。
哎呦，
你们觉得面试对方想听什么？面试通常是比如说人事部的啊，或者你的主管老板啊。
如果你今天想要面试一个职位啊，对方一定会想要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职位相关的技能，
你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业务专员他可能问说你会不会喝酒
这很重要啊。
对，交际啊，你要懂得交际应酬啊、
哦、比如说他想知道你的工作态度啊，你的工作态度如何，也许从对话就可以谈论得出来，你是不是一个阴沉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很积极的人。
所以在你对话当中，你就要表现出你是很积极很有正面的想法的人。
那结果他说我要找阴沉的人，
谢谢大家
我觉得面试官啊，他有时候也要听你讲的东西有没有够真实，
看你会不会骗人。
比如说你是唬烂的啊，你以前的工作经验，你的成绩是不是唬烂的啊，也许一问你就倒了，
你的眼神就不能乱飘哦，要飘对地方。
而且工作其实不是单兵作业嘛，我觉得人资或者是主管可能想要看你怎么跟人家应对，然后看你有没有团队合作的精神。
进来之后团队气氛很重要啊。
对啊，就看可能主管会想说我跟你聊不聊得来
哦，聊不来你跟其他同事可能合不来、
啊、
进来反而是扣分。
真的
边缘人体质啊，像有时候主管也会问到说，那你觉得你进来公司以后你对未来的看法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期许，
看你的高度在哪。
对啊，高度大概170吧
好像不是我觉得最主要面试官啊，他可能想看你对整个团队有没有加分啊。这一题是安妞你要负责的吗？ 那你的情境是什么？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
对啊，
你们就扮演面试官
好，就击败面试官。
你要不要先帮我设计一个工作？
你还没写好？
有啊，我写好了，就是一般我面试会讲的事情嘛。哦，我今天设定我自我介绍的方向是我要面试一个秘书，所以你们就要当就是
哎呦
人资，然后看看我合不合格，有没有想录用？
合格了，看外表，看外表就合格了，
马上不用自我介绍，单直接拿出来，自己签。
没有，秘书要很细心，要很多细节，
很能干就对了。
是这样，
我说那个做事很能干。
哦，对啦对啦，是这个啦，
做事。对哦，所以你要面试一个秘书或特助的角色。
对，没错。
好，所以我们听完之后，我们要看会不会录取你，对你有没有兴趣。
对，
好，开始。
请开始你的表演。
很烦。
好，欢迎这个安妞安小姐啊，拨空来我们公司做面试，来开始你的自我介绍。
好，各位好，我是安妞，目前任职于哈拉集团，目前是已经有5年的董事长特助经验，我也精通中英日韩文，以前呢也有在美国研读就是研究所的经验，那我目前呢就是有看到贵公司资深特助的征才讯息，那希望有机会可以加入服务。
好，录取了。
这么快？
你是看外表了吧？
不是应该问我一些小问题吗？好，那请问两位觉得这样的自我介绍有吸引人吗？或者是资讯丰富度够不够？
我觉得很够啊。
我是觉得中规中矩啊，
觉得还过得去，有及格。
没有，应该是说100个里面啊，可能有95个都讲跟你差不多的东西，
有基本款。
对，就是很基本，应该大家都会讲的东西。因为面试的人可能很多嘛，我们先把那个外观撇除在一边。就如果大家都是用同样的自我介绍来讲的话，他就比较没办法凸显出你的特色。
对，你的特点就没有拉出来。
因为你说你有一些过去经验啊，我觉得你没有把一些关键字讲出来，比如说你在哪一个董事长下面待过啊？哦，比如说你在当过董事长特助，他不知道你是哪个董事长啊，
要把他名号亮出来。
对啊，比如说我是张忠谋董事长特助，
马上录取，
或者我是两人公司董事长。或者什么鬼。对啊，就是哪一个公司董事长他不知道啊。
对，
听不出来、啊、
如果他是亮点的话就把董事长先亮出来。
对，除非他是骗人的。或者他不是亮点。还有一些工作经验或经历啊，可能可以讲一个比较比如说实际的案例出来啊、或者你解决过的事情，比如说我解决过一个什么公关危机，可能很响亮的、
但会不会这些细节是对方可能听完一些基础之后他会再追问的，就是你一开始都讲完了，那他不知道回答你什么、
所以你可能要抓几个亮点出来，你不能一个亮点都没有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问啊。比如说如果他一天面试很多啊，就像我讲的，他可能100个里面有95个都讲这个样，他可能说好，那谢谢，请你回家等待电话。
对，等待通知就好。
对，他也许可能不会想再多了解啊，
就已经没有感兴趣了。
对，他也许觉得我给你一个时间，你可能没有好好表现，
没有让我听到我想听的东西。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去面试一个工作啊，你真的很有经验的话，其实可以讲一些行话。
你说术语吗？
对，比如说你这个业内才知道的啊，秘密啊，秘辛啊。
我知道张忠谋董事长的秘密哦。
是来聊八卦
交换秘密是不是？没有，你可以讲一些行话啊，比如说我很会帮公司做账哦。
做账哦。拉长音。
对，就是我很会做什么事情哦，公司可能出访之前啊都需要做一些什么特别的规划啊，或者是私人行程，可能只有这个行业或者个类别
才懂的。
对，才懂的东西。我觉得面试最主要另外一个啊，是你还可以帮这个公司带来什么效益，就你能加到什么分，加入之后跟加入之前。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没有呈现到、
这个是不是跟刚提到的说抓出一个以前做过的事迹一个亮点是一样的意思？
对啊，比如说我以前的专业可能在哪里啊，那我进来之后也许可以补足公司的哪一块缺少的那一块，让我进来帮他补上，
帮你补上最后一个拼图。
但如果我还没进去，我怎么知道这个职缺缺少的是什么？
所以你要先想啊，你总不能事情都要进来才学啊，或者进来跟你讲什么才做啊。比如说你如果去面试之前啊，你应该会做一些功课吧。一般面试他应该会更希望你可以做一些功课再来，
可能先查好他那个职缺有已经有提到的希望这个人做什么，然后我就讲这个方面。
我觉得甚至更好的啊，比如说如果你是秘书或特助嘛，也许你可以查他之前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公关危机啊，或发生过一些事情啊，你会进来也许前面一个人离职嘛，或者他没做好啊，也许你可以在面试的时候就说，我觉得之前的那件事情或者什么风波什么点没做好，要是我来做的话 啊，我建议会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你可能一开始面试的时候做好这样的万全准备，直接提案了，
结果会不会面试你那个人就是上一个做公关的人？
不可能啊，那
他可能先找好下一个人他才要走啊。
所以你不用批评啊，你可以觉得说如果是你来做，你可能会加强哪几个点，你可以借由一些事件让他了解你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也许他们在内部开会都没有人可以提出更好的见解啊，那也许你面试你就讲出来了。所以我说他是有点中规中矩的自我介绍啊，
会被刷掉的自我介绍
应该说被略过的自我介绍你讲的应该 95% 应该会这样讲吧，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
对啊，应该大部分的都会这样吧。
对啊，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确实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用这种粗略的先讲一下有几点，
对，
然后通常人资就会接着问，想到说直接点出来。
但我觉得接着问反而是运气好，他不见得会接着问。
对，有一些他可能因为时间上的考量他就不会问你太多问题，
对啊，比如说如果是大面试，也许他面试3000个人啊，他怎么可能一个一个慢慢跟你问，
嗯，
你也许没有讲出什么亮点，我就觉得你大概就是跟一般人差不多的水平，然后我就看之后的人有没有哪一个人让我想问啊。
对啊，
我觉得想问你要给他一点
线索，
对，你要给他一些线索，比如说哎，我对你哪一个事件特别有兴趣，哎，你跟过哪一个董事长哦，
嗯，
那听说他很难搞，哎，他可能会想问啊，哎，你都怎么
处理，比如
说处理他，或者怎么让他信服你啊，那你可能就会讲说，哎，我都会观察他，比如说喜欢吃什么啊，帮他安排行程，会注意哪些事情啊，你可能才会讲到这些细节啊，你要让他有点兴趣去追问你啊，因为你刚刚的自我介绍有点让我不太知道
要从何问起，
不知道问你什么东西，因为你讲的就是跟大家讲的应该是差不多的事情。
嗯，可以再加强，没问题。
我觉得面试啊，我整理一个叙事的重点，写面试的自我介绍啊，它应该是从过去讲到未来，
就自己的过去还是公司的过去？
没有，就自己的啊，比如说我过去的主要经历，或者我能胜任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我现在来面试这个职位，可以帮公司补齐什么样的专业技能，或补齐公司可能缺少的哪一块，然后再讲到未来啊，比如说我想要提升到什么高度，用这种过去现在未来的叙述方式比较完整一点，
主管可能会比较喜欢哦。
好，我下一个想到会自我介绍的情境啊，是业务拜访的时候
哦。业务拜访
那就要出动艾米啦。
对，业务拜访呢一般就是我们讲 B2B 嘛，公司对公司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或者我是一个公司的窗口，我要去跟另外一个公司拜访的时候，公司跟公司之间的对话，我可能要自我介绍嘛，讲一下我在干嘛的、啊、
哦。所以场合可能会发生在合作案或是在咖啡厅，
咖啡厅可能会在公司的会议室、啊、比如说我登门拜访、啊、去你们公司拜访一下，
来递
名片，就是比较偏正式的嘛。
对，就公司对公司的，不是个人对个人。诶，那我们想一下，如果是这种公司对公司的业务拜访啊，对方可能想听什么？
我觉得最直接就讲到钱利益的问题、
哦、你觉得直接给报价？
对，你价钱可以给我多少？
比钱会不会有点 low 啊？
虽然有点 low 但是很实际啊。
我觉得是服务，就假设一样的价钱，可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什么比较更细节的服务，或者是随时找你都找得到啊、
哦、到底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对，
我觉得对方比较重点应该会想听为什么要跟你合作，也许想来找他合作的厂商有很多嘛，他要想说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啊，最主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你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对啊，就为什么我要找你不找别人。
可能也有很多厂商会想要找他合作，他可能也会觉得到底要谈多久，
就你不要讲太久。
对，可能顶多半小时内可不可以结束？
半小时蛮久
他可能只给你10分钟哦。
我觉得啊，他还要知道好不好沟通，因为未来如果他跟你合作之后啊，也许你就是窗口啊，不好沟通，也许我们在谈论钱啊，或者是收款啊，中间如果要什么微调讨论，
会麻烦。
对，会很麻烦，所以他知道这个窗口好不好聊，所以窗口好不好聊，好不好沟通，我觉得也蛮重要啊。
那艾米，你今天设定的情境是什么？
我今天想了一下啊，我的出发点是觉得如果有一些比较悬的事情，很悬哦，
爱情吗？
哎，就是爱情。有些东西如果比较悬的话，这个业务要怎么去介绍？
你说难以形容的事情。
对，比较难以形容，然后比较难以验证的东西，我要挑战一下这个东西。
还是你要算命？
算命
算塔罗牌吗？
所以我今天的设定啊、我是一个卖粉红水晶的厂商
哦。
哦，
就这东西很难确切讲说它是不是真的会有功效，是不是真的会有改变、
嗯、
然后我要去跟一个办联谊活动的公司推销这个东西，
看公司要不要跟你买。
对，要不要跟我合
水晶。
对，要不要跟我合作 作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是联谊公司，
对，你们联谊公司，你们是主办方，然后我是一个卖水晶的水晶商人
水晶骗子
欸，因为我们之前有办过快速约会嘛，所以你们就是常常在举办快速约会的厂商。
好的，欸，那个艾先生您好啊，今天中午谢谢你来跟我们拜访一下，大概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我等一下还有其他会议要开啊。
好，那请坐。
快速约会的主办方你们好，因为我有个同学啊参加过你们快速约会的活动，他就跟我推荐啊你们活动的主办单位很用心而且很专业，所以我就主动跟你们联系来做一个比较简短的拜访，看后续会不会有合作的机会。那我叫做艾咪，我是专营古希腊进化树的粉红水晶专家。粉红水晶一般民众啊除了知道可以招桃花之外，其实它可以改善人缘跟客源，甚至还有舒缓紧张的功效。我认为粉红水晶特有的桃花属性其实跟你们主办的快速约会参与者我觉得非常的契合，觉得如果可以拿来当做见面礼或者是活动的礼物或商品，我觉得对活动是很加分的。那我这边有两份提升人缘的粉红水晶饰品，然后里面有一张小卡，有写上水晶的效果跟使用方式，还有我们特殊进化树的相关说明，送给你们团队评估参考一下。如果之后还有时间，我可以再另外约我们的团队成员把所有的东西带过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后续怎么合作。
嗯，很好
很好什么意思我可以问价格吗？
你可以问价格吗？我下次再把所有的东西带过来，我先送你们两份，你们也许在下一次活动就可以送给你们的观众啊，或者送给你参加的民众看他们的反应如何。嗯，或者你们可以思考一下怎么样来搭配合作啊。那我们这边很多种款式啊，各种不同的价格跟方案啊，我们下次如果有兴趣再讨论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再深度讨论一下。
OK， 那你再把你们的目录寄给我们。
我们不会寄对，我们都是小饰品啊，所以我们都有很多各式各样啊大大小小不同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其实可以再约一个时间。
了解。
因为我设定的啊他其实不会给很多时间啊，初步的啦，如果他有兴趣再跟我联系就可以了。
欸，为什么会拒绝就是给目录？
拒绝给目录？
对啊，
因为我们要有洽谈的机会啊。
因为给了目录他就不会再问你东西了。
对啊，
他可能就看看而已是吗？
对啊，
他可能就拿着去跟人家做比价了。
我觉得业务洽谈啊，因为对方通常都在工作嘛，所以他工作通常很忙啊，他没时间听你讲很久啊。比如说如果他跟你聊个三四个小时聊得很开心，工作时间一半就不见了。嗯，所以对方也不是薪水小偷啊，可能因为他的事情要忙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先简短的切入一些重点啊，让他感兴趣就好了。
艾明，可是你写这段有特别塞什么梗在里面吗？
有啊，我大概塞了20个梗里面
全部都是梗对不对？
我大概讲一下我的写法好了，因为我不是真的卖水晶的嘛，所以我是单纯靠想象去写的。
对，江湖术士。
对我第一个 say 的梗啊是快速的拉近两个人的距离，所以我说我有个同学参加过这个活动啊，这也许是假的，可能是假的对，但是因为有参加过啊，然后我有 say 一个先称赞一下你们，比如说你们主办方很专业又用心啊，你先称赞对方的话啊，对方就比较不好意思打断你
哦，然后心里的那个防卫的层面也会下降。
对啊，我如果讲你很专业很用心，你中间说停停停停停，好了好了好了，或者说你会很不好意思，所以你可以先适度吹捧对方一下，对方就会比较认真听你讲完，比较有机会啦。嗯，然后我有时候我来简短拜访一下，就是我让对方知道不会花你很久时间，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其实我们可以再约一个时间，把时间排出来我们再来深聊也可以啊，不见得要现在就花很多时间来跟我聊，
就不用今天全部聊完。
然后特点啊，因为我不知道粉红水晶有什么特点啊，所以我就写了一个什么古希腊进化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这是假装的啦，我们卖的东西跟其他人卖的
有点不一样。
对，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专业在。
然后他除了可以招桃花之外啊，我把一些属性讲出来嘛，然后我又把招桃花的属性跟快速约会做一个连结，就是为什么你要跟我合作啊，你可以拿来送你们的参加者啊，也许他很快乐嘛，或者你去参加的人见面礼先送这个粉红水晶。对啊，也很有话题啊，他可以增加人缘或者他可以增加桃花、嗯、那你是快速约会的人，他们一定会很想要这个属性啊。哦，我有 say 一个就是为什么你们活动要跟我合作的原因啊，跟理由啦，最主要的连结把它讲出来。然后再来啊，我要直接送他们两份实际的东西，那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包装啊，或者实际的感受大小是怎么样、
啊、内容物有哪些。
对，我先送你们嘛，然后你可以拿去，也许同事很喜欢啊，也许就有兴趣啦，或者你拿去送实际活动比如说配对成功的、啊、也许他们也觉得哇这东西很漂亮，那他们就有兴趣之后再来洽谈、啊、
或是可以拿你给的这个小礼物去跟公司提案。
对，就比较实际的东西，我觉得比较繁琐的啊，比如说粉红水晶的功效啊，要怎么用啊，它什么禁忌啊，怎么进化啊，这种比较繁琐的东西啊，我觉得第一次拜访不用讲这么明确，那对 对方也许也
没有时间听，
对，或者他也许没那么有兴趣嘛。刚才讲说我把它整理在一张小卡片上面，或者整理一份报告上面，然后提供给对方就好了，就这些东西让对方事后再看就好了，有时间再看就好了，
扫 QR code 就好了。
然后最后就是去约一下下一个面谈的时间，就是下一次可以深聊的空间，再来讨论方案。所以我一开始不会那么快的给价格，
嗯哼，
可能就是给你一个小的视频或样品，然后让你们先去体验一下，
参考一下，
对，有兴趣我们再来聊后续怎么合作啊，合作好谈嘛，你有兴趣再说，
价钱都好商量啊。
我上面这些就是我塞进去的梗啊，
很会塞呢，
很会塞，很业务呢，业务嘴。
所以业务拜访主要就是要表明你为什么会来，然后说明自己可以帮助对方完成什么事情，
对，
然后为什么要选择跟我合作。
我觉得这些东西在短短的可能一分钟以内都要把它讲到，
嗯，而且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印象，就是让你觉得对我的东西好像有点兴趣。
对啊，那我要留一些梗给你啊，你有兴趣事后再跟我联络就可以啊，不见得现在就要马上决定啊，或者现在就要召集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啊，
有个印象就好了。
没错。
好，下一个需要自我介绍的情境啊，就是我们在打电话或者写 email 的时候写给对方需要怎么介绍一下自己。
又轮到我啦，
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对方想听什么了。
我觉得主要是你要先告诉对方你是谁，然后为什么要打来。
哦，你要干嘛。
嗯，你要干嘛。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能做到什么东西啊，我觉得选择方案可能要出来。
哦，
就我怎么跟你合作，我怎么跟你联系，有哪些东西可以选。
那按钮你设定的情境是什么东西，
跟他请教问题。
请教问题。
请教问题为什么要自我介绍，
因为不然对方不知道你是谁啊，为什么你要问问题啊，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哦，所以你只是打电话来
就算是跟一个前辈请教工作上的事情。
跟前辈，
所以是本来就认识吗，还是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那你怎么有他的电话
啊？这我等一下会介绍。
我第一句话，你怎么有电话。
对啊，所以我才说很重要是你要让对方知道你是谁。
哦，
对啊，你为什么要打给我。
哦，你的来意是什么啦。
对，
不然我觉得你是怪怪的。
对啊，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哦，我觉得 email 跟电话还有一个很重点，就是你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是在诈骗
或者垃圾信件。
嗯，
我们不认识你，
对，
然后忽然接到你的电话又不会觉得你是在骗我们。
这一通电话第一次就是跟我接触。
好，
开始哦。
OK， 好，电话响了。喂
喂，艾米您好，我是某，等一下
挂电话。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你，
刚收讯不好。对，好 OK。
好，喂
喂，请问是艾米吗？
没错。
艾米您好，我是哈拉集团的秘书安妞，近期有从就是你的同事跑跑这边收到您的联系资讯，因此想来跟你认识一下。
好、哦、
对啊，主要呢今天致电是想要请教就是我们 Podcast 合作的问题。
好、哦、
对，
没了。
所以你不会问我说是什么样的合作。
嗯，我会说啊，所以嘞。
很凶。那今天致电是想要跟你们请教关于合作卖东西相关的问题。
没了吗？
对，没了。
我会觉得超级怪的吧。
是不是我是怪人是不是？
你绝对是怪人。
还是我要先点出说我要卖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如果你要打电话或拜访啊，应该是蛮明确，可能有一些方案出来的，或者有些想法，前期的想法了，
有个明确的方向。
我觉得有其中一个点做的比较还行，是你有先说明为什么会有我电话。
对啊，是不是？不然我就真的是怪人。
但是这个也会牵连到啊，因为你讲说跑跑给你电话嘛。
嗯，
跑跑到底有没有同意这件事情啊？因为一般如果比较礼貌，比如说我是老板，他可能会跟我讲一下说，哎，有一个谁谁要找你。比如说跑跑可能会先敲我讲一下，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谁，他说想跟你联系，他可能想干嘛，
可不可以？
他会问一下，不会直接给电话叫你打给我。
那、啊、可是这就是你跟跑跑中间的关系啊。
哦、跑跑是，
对啊，跟我无关啊，因为肯定是他给我的啊。
哦、啊，肯定是他没跟我讲，
对，
所以是跑跑的问题。
没错，
完蛋，我背锅了。
不然我怎么会有电话？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会直接给一些方案或者合作的初步想法，我比较有方向可以问啊，不然我根本不知道到底要跟你谈什么啊。
哦，你的意思是说，好，假设我们今天要卖电视，然后我要先跟你讲我要卖的东西。
比如说如果我是卖吸尘器的厂商，然后你可能是购物平台之类的，你的电话内容会变成是你从谁那边拿到电话，刚好我们这边有一个平台，然后我们有跟哪些品牌合作，跟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们商品如果有需要或者有曝光的需求，可能也可以来我们这边
跟我联系
上架，或者在我们这边贩售，不晓得你有没有兴趣。你可以提一些可能其他人做什么啊，也许他会知道嘛，没有这个兴趣也要加入之类的。
嗯，
比较明确的一些方案啊，对方也比较好查核啊，
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在。
哈拉集团听起来就蛮奇怪的。我的诈骗集团是不是？听都没听过、啊。 我觉得打 email 跟电话啊，有蛮重点是不要来回太久。现在大家都不太喜欢就是来来回回啊，
也不喜欢讲太久的电话。
我觉得可以把主要事情讲完之后啊，比如说哎，我给你一个，我可以加你的 line 吗？或者是我可以把什么方案
寄 email 给你，
寄 email 给你吗？或者是我有准备一个提案，我可以把它寄给你之类的。那一般人通常如果想赶快结束，也许他会觉得说好啊，那我给你，你就寄给我，我看了一下再跟你联系之类的。嗯，
没错。
那也许你可以寄给他之后，隔一段时间再跟他联络啊。比如说，我上次有寄给你，有没有对哪一个地方我可以再加强说明一下，
给你点协助？
对对对，我觉得有些方案电话里或 email 他没办法讲那么清楚啊，因为毕竟不是面对面啊。自己的做法，我会把这些资讯啊做在那个网页上面，让他点一个网址就可以连过去看，
就点开钓鱼网站，
钱被卷走。比如说像节目的 sales key 啊，我就做在网页上啊，就你有相关，比如说节目的轮廓啊、数据啊，你点这个网址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不用在电话里跟你说明，你太记不起来啊。
哎，那我想问一件事，假设因为我遇过的状况是，可能你打过去的对方非常忙，然后他可能听到一半，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直接发信给我？啊，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
我可以发信给他，第一个可以先拿到信箱嘛，
嗯，
然后你发信给他之后，再找个时间跟他联络啊，或者说，哎，那还是你什么时间比较方便，直接讲一个明确的时间啊，
嗯，
还是晚上六点之后再跟你联系，或者是我明天下午再找你，
直接跟他定出下一个联络的时间。
对啊，哎，我觉得有些人不是接到那什么保险啊，或者是什么贷款啊，他不是在那边念一大堆什么政治编号啊什么鬼的，
对啊，然后就直接挂掉。
哎，我觉得他们不是他们不会讲哦，这个有时候是他们的策略，你其实直接挂掉对他们讲反而省时间，你跟他拉塞很久还不想买，然后只是故意拖长时间，反而在浪费他时间
哦。所以这是好方法，接起来就放在旁边不理他。
没有，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啊，电话跟 mail 我觉得是可以大量，它是一个不用这么精致
撒网捕鱼型的。
对，就是你可以大量撒撒撒撒撒，然后他如果真的有兴趣做一个很小不用客制化的东西，你可以复制贴上的东西，
不用花太多时间的感觉，
很有兴趣一定不会是这通电话完成的啊，他可能是再跟你约个时间啊，再跟你约碰面啊。所以我觉得打 email 跟电话好像可以短一点，但你刚才有点太短，就是资讯可能不是那么明确啊，听起来会有点像诈骗。
还是我直接去当诈骗集团。
欸，其实我觉得打电话 email 介绍自己其实蛮难，
对，因为看不到人，
所以他其实如果写这个自我介绍啊，可能要再更思考一下对方想听什么，对方通常都没有很多时间给你。
对，
那下一个呢，到职的第一天需要跟同事自我介绍。
好，这个就是我的部分啊，
跟同事介绍一下正式入职了嘛，
对，
介绍一下你可以干嘛。我觉得新同事可能会想知道你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你来干嘛的。
哦，好，
我才可以知道怎么使唤你。
原来是想要使唤。
也许不能使唤啊，如果他是助理也许我可以使唤啊，
嗯，
对不对？总不能他是主管，我以为他是助理吧。
但是如果同事念容较好的话，我是可以被使唤。
好恶啊。如果我是同事啊，我可能还会想要听未来我会业务上会不会跟他配合到，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对啊，会不会我会需要他帮忙，或者是我要帮他什么。
哦，所以他要讲到
他的部门
他能做
什
么事情，对，他能做什么事情，
嗯，对，
我会想快速可以认识这个新同事。
哦，
就你有没有什么特点特长，哪里特长。
哎呦，这个就不好说了。
哦，鼻毛特长。
好
恶。哦，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特点可以让我快速认识你啊，
或者让你对我有兴趣。
对，有话题可以跟你聊啊，比如说聊什么也许 OK。
哦，自己设定的情境就是跟资深的学长姐跟主管们自我介绍。
哦，你是新进的菜鸟。
对，我是很菜的菜鸟。好，各位主管各位长官跟各位学长姐大家好，我叫跑跑。那我之前是念文藻外语学院外语教学系毕业的，那我自己是很喜欢音乐电影拍照摄影啦，还有旅行。那目前自己有组一个乐团，是担任副团长跟贝斯手的角色。那平常的休闲活动呢，就是喜欢小酌，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小酌啊，或者是想要找酒吧的话，欢迎找我，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讯息。那我目前是负责欧美线的这条线，我是营业专员，所以说如果大家之后可能有需要了解的，或者是说我可能有不懂的地方，我会跟大家询问。跟大家强调一点，大家要理性饮酒哦，大家多指教。
听起来觉得你是一个爱玩的孩子。
我刚进来嘛，我菜鸟。我对凡事都充满了好奇心。
哦，前面听以为你来联谊的。
就想说所以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来新公司不是有一个联谊的概念吗，让大家觉得说哦，有个新人进来，有新的机会。
如果给建议的话，我觉得前面两段可以颠倒啊。
你说把那个我是负责欧美线拉到前面，
就你工作职位可以先讲。
好好，我下次努力。
对，就你可以先讲，比如说你主要负责什么单位啊，做什么事情，我可以跟你什么合作啊，讲在前面啊，不然我前面真的以为你来联谊。 联谊的，来找女友的。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就前面可以讲一些比较
公式的东西，
对，公式的东西，然后后面再讲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
个人，
所以我觉得两个颠倒应该就好很多。
好，
我觉得长度就是那个讲的长度啊，
长度过长吗？
差不多，差不多。哎，那你觉得如何配合这个点？他有讲到吗？
我觉得他刚刚是说他未来会负责欧美线嘛，所以有问题都可以问。我觉得可以再多讲一个，说他是什么部门，是谁谁谁的同事之类的吧。
哦，或者是
我的办公室在哪，
我的座位，
对对对，
我的分机多少，
就怎么跟你联系啊，或者我要去哪里找你啊。嗯，哦，也许他之前有一个同事是负责这个项目啊。嗯哼嗯哼，你可能说哎，我是来接洽谁的工作啊，
我的导师是谁，
这样也许会更快速啊。比如说哎，我之前就是做谁谁谁的工作。嗯哼，哦，可以做得更棒。
要讲那句吗？
如果他离职的话，哦，我可以跟大家配合啦。
对，以后就找我就好了，
大家就会知道说哦，我之前找谁，我现在可以给找你这样。嗯，对，这样可能更快速，可以不用说明自己的工作内容。
好的，
我觉得我们刚刚讲说新同事想听的啊，好像大概都有听到啊，有严肃的也有轻松的。
对啊，不错吧。
颠倒一下，颠倒一下。
好，我改一下，我改一下。
那下一个呢，就是演讲或简报的时候自我介绍。
哎呦，这感觉要更正式一点哦。
比如说上课啊，或者是你在做简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页是关于今天整天的自我介绍，快速认识你，跟快速认识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或是今天要讨论些什么东西。
那你们觉得台下的人啊会想听什么
演讲的主题？
主题可能来就知道。
可能不一定啊，有些人可能是被逼来的啊，
被逼来的，
被揪来的啊，根本不知道今天要干嘛。
你可以在入座的时候先把那个投影片第一页
打开，
打开，大概就会知道来报名什么东西了。
我觉得我会想要知道演讲者的来历，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主题邀请他。
哦，为什么要找我来？
对，为什么？
就够不够格来教你们？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不是有一些演讲前面都会先立一个，就是今天主题。
对，
然后他可能旁边就会放一个讲师照片，然后就会有一栏是经历，然后可能写叉叉大学什么什么毕业。
有可能他单独作业啊，先讲第一页就先讲自己。
没错，
觉得导师的性别也很重要。
性别位置，哦，我可能会错乱。
对，没有，因为如果导师是女生的话，感觉就比较会愿意去听。
哦，嗯，你这个都是，
你这个都是比较特殊的。
你的特殊的发言，特殊的需求，感觉所有发言都在找对象的。我觉得他应该会想听是不是自己用得到啊？比如说今天吸收的东西我到底用不用得上啊？我能不能实际应用得到了？
不然听一听就忘记了，也用不到。
整堂课可能一开始先入为主就觉得很无聊啊，
睡给你看。
前面没介绍好，我就觉得整堂课对我来讲无关紧要，或者
好像没什么关系。
对，或者是不用学会也没关系。
有一些演讲的主题啊，看起来就是很难理解，或者是很生硬的理论
你说你像在上课一样。
对啊，就是可能那个标题就是想说，嗯，这个是我用得到的吗？我听得懂吗？
你说标题写的很文言文的感觉，
很八股的感觉，
很理论的感觉啊。嗯，我今天设定的情境啊，因为我平常有在市政府上课啊，新北市政府的电脑课，
艾老师，
艾老师，对，然后我上的是 Podcast 的实作课程，所以我就把简报里会讲的东西把它搬出来，这就是我简报会讲的东西，
平常老师上课用得到的东西。
对，所以有那个上课的学员在听，讲说，哎，这听过。所以我设定的啊，是我要先开头稍微讲解一下个人的来历，跟这堂课会听到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好，各位学员，然后今天我们请到那个 podcast 的大师艾咪老师来跟大家讲解 podcast 相关的细节哦，大家欢迎一下艾咪老师。
大家可能多少都有想象过自己是当过电视的主持人，或者从小可能有主播或广播梦嘛。
有有有，我有。
这堂课呢就是要带领大家从零到一完成自己的一档 Podcast 节目。好，那今天是由谁来带领大家完成这项任务呢？我叫叶艾咪。总不能自己没有做过 Podcast 吧，做 Podcast 的节目制作人兼主持已经三年多，那我们节目创造了大概1500万次的收听下载，其中也是 KKBus 的百大节目之一。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录音或者是节目企划很难嘛，但这堂课呢，我们教过的学员从8岁到80岁的人都有，全部都上过。那只要跟着上课的步骤进行，所有人都可以在下课之前啊，在线上听到自己录制的节目。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欸，其实这个就差不多是我课程会讲到的内容，
最开头是不是
开头左右啦，因为我是搭配投影片，所以可能会比较
清楚一点。
对，比较清楚一点。
通常这时候台下学员的反应会是什么？我很好奇。
所以我会用问句啊，比如说问他们有没有信心啊，他们就说有啊，就会跟我互动啊。
那如果他们很害羞，然后有没有信心啊，都没人讲话。
我说，欸，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有信心哦。
大家可能刚吃饱，哦，来
就吐槽一下就好啦。听起来不是很有信心啊，大家不要担心，我从以前教过的 所有人都可以完成，跟着步骤来就好了。
没错，现在门都防锁了，大家都不能出去哦。
做不完的不准回家。
啊，你有 say 什么梗吗？在这一段里面，
我 say 的梗啊，通常都是用问句去停留他们的目光啊。
问句，
对，比如说我一开始问有没有主播梦啊，或者是你们是不是有想象过自己当主持人的样子，他们脑中就去想象嘛，那他就会停留在跟我的频率在一致的上面啊，
一起想，
对，一起想，想完我再讲要他们做的东西，嗯，所以我通常都会用问句去留住他们的注意力啊，哦，然后我第一句讲完就零到一的 podcast 课程嘛，其实我一开始上课我都会问说，哎，现在有没有人在做 podcast， 有没有谁做过，有没有谁听过，才会讲这一段呢、啊？那我就可以知道大家都没有自己的节目嘛，所以从零到一啊，就是从没有做到有啊，整堂课就可以完成。然后我要介绍自己之前啊，通常也会像刚讲问句，就是谁来带领我们做啊，那他们也会想说，哎，对，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带领我们做，会先有这个问号出来，我再来解释我自己做什么节目啊，什么样的经历啊，做过什么样的成绩啊，让他们觉得哦，你来带我们做是 OK 的，或者你来带我们做应该是蛮完整的，你有完整的资历啊，
为什么是你来带我们做，
对，然后我要让他们觉得整堂课不会很难啊，你只要照着步骤来就好，所以我会强调要说我从八岁到八十岁都教过，
有，我刚刚就是被这句打到，哎、欸，
对，哎、欸，这个是真
的、哦、很厉害，
这个是真的哦，因为我们有时候上课会有那个亲子课啊，如果是暑假寒假的时候，爸爸妈妈带小孩来露营，然后平常上课是平日嘛，然后新北市政府啊，通常都老人比较多，
老人比较有闲的、
啊，对，因为他们有些人是连电脑都不太会用，甚至连打字都不太会用。
那如果阿公说，我八十八岁了，
哎、欸，这样其实也有哎、欸，也有那种七八十岁的来，而且我通常都分组啊，然后就是让他们两个两个一组。或两三个人一组，
那你会安排两个老人在同一组吗？
还是以年轻？
没有，我通常都是以座位，他们来就随便乱坐嘛。我通常都叫他们
邻居坐一下，
左右邻居同一组。
我想说安排两个老的，两个都看不清楚，就是这上面已经看不了。
会讲一下这堂课难度不会很难，就你要跟着做就可以完成，
一步一步来，不用紧张，
建立信心。
对，然后你最后没完成，我就可以甩锅，就是因为你不跟着大家脚步做，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我教不好。
老师好凶哦，
我可以甩锅给别人。我觉得简报跟演讲啊，轻松一点，大家比较好吸收啊，不用这么严肃啊，不是上课吗？
但其实我上课或听简报，我很容易睡着、欸。
那所以我觉得要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啊，我通常都会用问句的方式啊，就一直丢问题给下面思考，不是要他们真正回答，只是让他们在脑袋一直有在转的感觉，
有在运作的感觉。
对，然后他们就会一直仔细听我讲，或者他想知道我问问题的答案啊。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你讲的跟我一开始讲那个什么大学毕业，然后有做过什么经历的，就有点不太一样，比较有亮点。
你说在什么公司任职啊，大学哪里毕业啊，
对对对，比较有互动的感觉，
那种比较流水账，看过去可能就忘了，连名字都忘了。下一个是在网络上如何介绍自己，
你是说网络交友吗、
哦、交友可能是一个，或者是那个现在有些线上的履历啊，哦然后或者是你在 IG 的自介栏也要自我介绍嘛，或者 FB 的那个个人简介那边啊，
现在有人在打 FB 的个人简介吗？
应该有吧。哎、欸，有些人可能在上面找工作啊，你把你的经历来历写清楚啊。
哦，一定是可以写。
哎、欸，你觉得看的人想要看什么东西？
他可能想要看你这个人有没有趣，
有没有趣？
就如果是以社群媒体啦、
啊，你说你的文字，
对你好不好笑？
哦，所以你觉得要融入一些轻松的东西，不要写得太自私。
也不一定啊，就看你想写什么就写。
这样讲，你不是很
有趣？没有，我的意思
是顺着你的话讲。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要交朋友，那你可能要写得好笑一点。但如果你不是，你纯粹就是我想要发什么就发什么，可能就不一定啊。
哦，所以也要看属性啊，看对方想看什么、
啊、也不一定你要好笑啊。
哦，我觉得要很快速可以认识你这个人，因为通常自我介绍都会限制字数啊。
对哦，
所以你不能写得很长啊，你不能像前面我们讲的自我介绍一样写这么多啊，
乐乐等就不好。
对，所以它更精简啊。所以我觉得在写这种网络上的自我介绍啊，要抓关键字出来，
重点是写法。
对，通常要抓一些很关键的字，比如说百人斩
斩斩斩，
这太变态了。
没有，就是你要有一些很关键的啊，比如说我是心理学专家，
权威啊，
参加过什么的评审，我拿过什么金马奖之类的，
这哈拉充能量主持人。
对，就是比较精简的文字啊，然后比较有点像关键字的类型，让人家可以快速知道你有什么标签啊。以前网络上不是都会讲那个 hashtag 吗，标签啊、嗯、
对，
就我要怎么标签你这个人啊，比如说我是政治狂魔，
就打政治狂魔。
啊，有些人现在会把那个十六型人格打在上面啊。
哦，很多人。
对啊，他也是你一个标签嘛。比如说我是内向者，我是外向者。哦。然后我觉得如果是履历类型的啊，可能就是前面我们讲那些你的关键技能、关键的证照啊，或者比较特殊的经历啊，你待过什么亮点的公司，主要放亮点而已啊。所以他其实是更精简的。
我有看过有人把他自己是业务，然后他就把他得过的一些业务的奖项列在那个 IG 字界下面，
对，看起来就很厉害。
嗯，比如说2022第几名，2023第一名，
对，看就觉得哎，这个人不简单，
来历不小哦。
那我觉得因为有字数限制嘛，所以有些东西你其实可以连到外面，比如说你的作品集啊，你是摄影师，你可以连过去看你的作品集啊，哦，对对，
直接放一个网址。
对啊，你是设计师，你总不可能在上面写的很清楚嘛，你要让人家知道你什么设计啊，一个网址连出去，现在其实很多那种外连的网页啊，
做整合型的那一种。
对啊，那你连出去之后，你可能连到你的作品集，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些简历比较完整的啊，
或是你其他的一些社群账号的页面，
你想了解我更多，那你就点这个过去。所以我觉得可以放一些亮点，然后把一些可能需要整理的东西用在外部连结就好了，
不然可以贴个 OnlyFans 的那个账号上去。
那再来是生活社交的自我介绍，私底下聚会啊碰面的时候碰到对方要跟人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对，这是我负责的部分啊。
这是跟新朋友还是旧朋友？
通常是新朋友才要自我介绍啊，旧朋友应该就不用介绍了
啊。对啊，旧朋友就知道哦你是干什么的，我大概都知道。
对啊，你是谁，剩下几根毛我都知道。
那我有几根毛。
交朋友的时候对方会想听什么？
我觉得他会想知道说你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哦，什么类型。
对，什么类型，那他可以知道说哦我跟你没有连结的部分
哦，工作。
对啊，
哦，那我觉得有时候他想知道你的特色是什么，因为像我有时候去比如说什么创作者聚会啊，你可能知道大家都是有一个标签叫创作者啊，
但是是创作什么。
对，你可能有人做那个 YT 的啊，有人做 Podcast 啊，有人做短影片的啊，就你的特色是什么，或者你影片主题有一个方向啊，就要把那个特色讲出来，一听就对你有兴趣的那个感觉。
没问题。
如果是比较商业聚会啊，是不是也会想要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跟你合作，
有没有后续的可能。
对啊，没错，这是我有把它放在里面的。
那你的情境是什么？
好，我的情境就是呢，我去酒吧，然后你们两位就是酒吧的老板，然后我要跟你们去推销我自己的莱姆酒的账号。
哦，你是一个创作者。
对，我是一个小小的 KOL 吧。
哦，那我们是老板。
对，酒吧的老板，然后就开始啊。
可以。
哎，老板你们好，这是我的名片。
你点酒了吗？
我还没。
先点酒。
那我先来个一号。老板，我先一个一号。
哦，先消费。
对，没问题，没问题。走。哎，老板你好，这是我的名片，那可以叫我莱姆酒先生或是 Mr. Ron。那我目前自己在 Instagram 上面有自己的一个小账号，是专门去分享跟介绍莱姆酒这个东西。因为我在航空公司工作，所以我最近常常去各处去旅游，那我会以世界百大或是亚洲五十大的酒吧为主去体验或是分享他们的 signature 的 cocktail， 最后也是会跟他们看有没有之后一起合作的可能。那目前台湾呢，我会希望说之后老板如果可能有新的 menu 推出，哪一些跟莱姆酒做任何的调酒或是品项要推出的话，看是不是有合作的机会。那这是我名片，上面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你直接扫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个人的资料。
你好。
你好。我觉得他应该有讲到蛮多的点啊。
嗯，
比如说他讲到国外的经验啊，做这个工作融合他本业的优势啊，我听出一点点优势。
对，我好听到他说他都是找五十大，代表说他来拜访我们，代表他有看中我们。
哦，但他讲的是国外的酒厂不是酒吧。
有有，我说
有啊，
世界百大还有亚洲五十大。
对啊，亚洲五十大。
他想说那你找我们干嘛。比较有明确讲出他要来干嘛。
嗯，
不是单纯介绍说哦，我是莱姆酒先生，你好你好这样
拜。
不错，就是可能有讲到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嗯，
比如说后续也许有什么合作机会啊，莱姆酒专业的东西我可能可以跟你联络啊，甚至可以询问你啊，甚至有些话题可以聊啊。
对啊，或是有些品项可以做讨论啊。
啊，跑跑你平常这样讲对方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其实这是我后来最近才开始改的版本，
改变的版本啊，
就是调整过后的版本啊。
对，
因为前面以前都是比较简单去介绍一下我的这个账号是有什么样的内容而已，但是就没有带到说我可能常出国旅行啊，然后去拜访其他酒吧，有没有谈到合作可能性的问题。
之前感觉有点像拉粉丝而已啊，就我写的这个东西你要不要来看，加我成为我的粉丝。
对，就比较薄弱一点点。
嗯，
那最近才改成这样子，内容感觉比较丰富一点。
对，我觉得有合作机会有可能比较有问题可以问你啊。
最近是有那个酒类的活动，小编有找我。
对哦。
对，然后他说哎，那我们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活动，想跟你合作是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会提供什么样的资讯给你，你 有没有什么报价或者合作的方向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
我就让对方也知道你有在接这样的比如说商案啊，接这样的合作案，
对，然后看未来合作的可能性有多少啦。
我觉得生活社交的自我介绍啊，通常时间都蛮短的，就不会给你很长的时间啊，
而且有时候可能还要采看现场的环境怎么样，
通常给对方介绍的时间不会很多，就很多都照面一下，有时候有一些小道具算不错，开场的小道具，我觉得名片就是一个，
我其实就有想过这个样问题，所以我特地去做了名片，
对，
而且我名片还有特别挑过，我的纸质是比较厚一点，然后摸起来的质感啊，跟你看到还有那个烫银的部分
哦，所以对方可能拿到还会说，哎，你的名片质感不错，
很用心哎，
对，所以我这个考量进去，
多一个话题，
没错，而且我朋友赞助我不用花钱哦，
名片又黏黏的，名片怎么黏黏的？用一些特色啊，就是让对方有一些话题可以跟你讲话，
而且他有东西可以看，他就会比较专注说，哦，你是怎么样的东西？
我自己有发现啊，拿名片跟人家介绍好像比较不会那么尴尬，
有个东西可以看，
对，
是吗？
就不用跟你四目相交嘛。
而且他有个东西给对方的感觉啊，比较不会是对方说嗨，我是谁这样，比较尴尬。给对方一个名片，对方可能目光会在你名片上面啊，
然后再去听你在讲什么东西。
对啊，他可能也比较不会觉得你是什么怪怪的人啊，因为你既然都印名片了，总不会上面很奇怪的东西啊，
上面是摆的。
因为比较奇怪的人通常不会印这种名片啊，他可能就路边搭话，他可能觉得你是路边搭话怪人、啊，
要推销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有些道具名片，我觉得是不错的。像我看到有人建议说，你可以借由一些问句来拉近那个关联啊，比如说，哎，老板你很喜欢喝酒，或者是老板你平常是不是喜欢干嘛？你可以先观察他
哦，先偷偷看他的 IG
也可以啊，或者你看他的身上配件啊，比如说他背的包包什么牌子啊，鞋子什么牌子啊，
或者是说，哎，老板你是不是有推荐什么样的酒款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对啊，可能借由一些话题来拉近啊，再来聊公事啊，可能先轻松的切入，让你觉得跟他是同一个类型的人啊。比如说，哎，你是不是有在创作什么？我是不是在网络上看过你？
你好眼熟、哦。
他说你好假掰啊。好，前面就是我找的一些需要自我介绍的情境啊。最后啊，我要讲，哎，有些场合啊，给你的时间非常短的话，你们觉得要怎么自我介绍？
怎么自我介绍？大概多短？五秒吗？
大概20秒钟以内。
20秒啊？
20秒真的蛮短的。
很短，就是这么短时间。比如说你可能在电梯一楼到10楼，刚好跟老板在同一个电梯，你怎么自我介绍？那时间很短嘛，不可能把它留在电梯里啊。
直接跟老板告白。
老板，我是你的粉丝。
有时候我都在想象啊，这种很短的自我介绍怎么写？所以我之前还特别去翻书，这有个日本的学者啊，他就针对这种很短的自我介绍，他出了一本书。
那你有写出自己的版本吗？
写出自己的版本，原本想说要讨论，但是时间可能不太够，
今天篇幅太长了。
他的短自我介绍是多短呢、
啊？他的秒数啊，设定叫做18秒自我介绍。
哦，18秒、欸，
这么精确？
对，很精确哦，因为他都是设计过的哦。然后他主要用3段话来总结，3种不同的架构组合就好了，
哦，
就可以代表你这个人。
对，就可以讲完重点。我们刚才讲时间的顺序啊，是过去、现在、未来嘛？
对，
你要在18秒以内啊，用3段话讲完过去、现在、未来。
所以平均1段6秒、欸，
对，平均1段6秒差不多。你不能用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的顺序来讲这段话，会不有趣
哦。所以要怎么有趣呢？所以他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架构会是怎么样子？
他说啊，第一段话你要先讲未来，
就直接跟他讲未来，
太短了，这个不到1秒钟，
要帮后面抓一点时间出来嘛。
对，未来呢，就是你要讲说你能提供什么样的未来，或者你未来会达成什么样的事情，你要让人家吸引目光。
先讲述你的愿景，
就是你最大的愿景是什么？第一句话就要吸引对方对你这个人有兴趣。比如说你看有些漫画啊，第一句话可能是说我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海贼王的男人，
对，所以我是鲁夫嘛，对不对？
我以为你要成为鲁夫的男人，
不是，是我就是要成为海贼王啊。
哦，是这个意思。
对，就你要先讲一个未来啊，比如说我要成为第9代火影，都是漫画的。对，就你要讲一个未来，比如说如果你是卖情趣用品的，像上次他也有提一个啊，比如说我要让所有的女生都可以享受到高潮，它就是一个未来的愿景。
还说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达到高潮，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愿景嘛，有点像你要让大家知道你之后要走到哪里啊，比较能吸引对方目光。所以他说你第一段话要讲未来设计啊，然后第二个呢讲过去。
过去要怎么讲？
过去要讲些什么？
过去就是要讲说你针对这个未来啊，你已经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哦，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你现在的位置在哪？
对，比如说 我要成为海贼王嘛，那我已经征服了几个岛啊，或者我已经去过几个地方啊，比如说我目标是环游世界啊，我已经去过了80个国家，我只剩20个比较难或者是没人去过的地方我没去过而已。就你过去已经为了这个未来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实践了，就我现在到达哪里了啦，然后可能我还在持续在做啊，达到什么目标，我拿过什么奖啊，航海王有什么奖，
航海王就是那个全场传单而已啊
哦，然后我的悬赏奖金已经到多少了？
悬赏金已经3亿了。
就你以前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针对这个目标了。然后第三段呢、啊，再讲现在。
那现在要怎么
讲？等一下，那二跟三会不会很像？二跟三都是我现在达到的东西，不是吗？
但你现在达到的是过去做的啊，这些事情是你过去做的、啊嗯。比如说我环游世界，我已经去过80个国家，那是过去
之前做好的。
对啊，之前做好，我现在跟你讲而已啊。
那第三是什么？
第三是讲现在。
那现在跟第二个有什么不一样？是要讲我持续在做的事吗？
不是，现在是讲说。你希望现在对方做什么事情明确一点啊、比如说你现在加我的 IG 就可以跟我联系，或者你现在要加入成为我的伙伴、或者你现在就有机会跟我合作，或者你现在就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现在就有机会把我拉成你的特助哦
比如说我的愿景是什么、那我过去完成什么事情啊，然后你现在要干嘛、比如说现在我们来交换一下 IG、或者现在我们交换一个名片，就是你现在要干嘛、人家才知道，不然我想说
你跟我讲这些干嘛
啊、所以呢对，你总不能说愿景说过去做完什么事情你不讲现在要干嘛、比如说我有档节目啊，未来达成什么愿景，过去完成什么事情，那你现在要不要订阅我，对不对？你现在要不要听我的节目听听看啊、对不对？你现在要不要来我家看那个猫后空翻
要来我家看 Netflix
对啊，要来我家坐坐欸、你谈恋爱也许也可以用这样啊，
哎呦，
未来想跟你结婚啊，对不对？我过去做了什么努力啊，
已经交了10个女朋友
就是在差你这一个而已啊
对, 对啊，那你现在要不要跟我去干嘛、
这个、怎么听得好讨厌，
这个也可以共用，我说这个是变化的，可以变化的这个是一个架构嘛，先讲未来再讲过去再讲一下你现在要对方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在18秒以内设计出一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就可以共用哦，它可以通用的哦。他说他有一种变形的做法，如果你的过去实际案例啊或你过去做过的成绩是很厉害的，别人一听就会觉得哇太厉害的那种
哦。
你可以把过去放在第一段，先讲你过去完成什么事情，
先拉近他的、吸引他的目光，
对，先建立一个你的高度啊。比如说我是得过3次金马奖5次金钟奖的，
哇哦，
对，先讲过去，但是这过去要很厉害哦，你不要过去不是很厉害讲在前面人家想说啊，所以呢
所以在你过去很厉害的前提下一跟二是可以兑换的，
对，你可以先讲过去，但是要真的很厉害你可以过去先讲，然后再讲我未来希望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过去有做到这个成绩，我未来希望可以回馈社会啊，或者我现在之后希望可以比如说把我的技能教给大家，所以我现在开了一堂课，你要不要来上课之类的，用这样的变形
哦。
所以如果你要简短的自我介绍啊，其实可以这样设计啊，欸，其实这个都是要想过才有办法做，
对啊，需要花点时间好来统整一下该怎么写比较好，
对啊，所以我觉得前面讲这些自我介绍啊，其实他都是要先想过啊，有些人听他在介绍的时候啊，你就觉得，欸，他讲起来很顺，或者他讲起来看起来很大方，然后很自然，都不会卡词啊，或者没有很多赘字，其实也许他都设计过或者他练习过很多次，
在家里练习过1000遍，
对啊，然后再拿出来用啊。所以我觉得自我介绍啊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啊，其实可以用我们前面那些做法，先想一下对方想听什么，然后把你可以讲的东西整理出来之后，再依对方喜欢的东西
抓亮点，
对，然后还有你的时间长度跟你对的人是谁去删减编排他的顺序，
会不会之后大家的介绍都只剩18秒
、18秒通常是在比如说在外面场合碰到才会有那么短啊，
突然碰到了那一种，
其实我们平常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啊，好像不会真的想那么多，欸，
对，不会设计过嘛，
对，只会觉得说哦，那对方要我介绍我有这个必要就是介绍我自己，那我就来，
就有点像介绍自己好像可以介绍的东西给对方，
对，
没有想过对方可能想听什么或者什么东西才会打动他，
或者是没有抓出一般人会觉得哇你好厉害我的亮点，
哦，可能讲的太多，
对，讲太多然后太琐碎
都是暗点想说你跟我讲这干嘛
很废
可能有些人还正在讲星座啊，讲血型啊，出生年月日啊，或者家中排行第几啊，
或者自己鞋穿几号啊，
对啊
干我屁事
拖鞋打你脸是不是 所以自我介绍啊，其实它不是这么单纯的把自己介绍给对方啊，想一下对方想听什么，或者你要在对方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我觉得啊，大家知道在写自我介绍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刚前面讲的一些场合啊，其实都可以想一下自己的自我介绍要怎么编排啊，让对方对你有兴趣，然后能够对你印象深刻。
对啊，记得把自己的亮点凸显出来。
好，我决定今天晚上回家就立刻打开我的履历修改一下。
不是都没关过吗？
好，接下来听众回复留言，我们来回一个听众的私讯留言。
哦，这是来一个 Lashes。这是来自一位 Lashes， 他说 Hello 艾米安妞跑跑，很羡慕你们的感情，有这样相爱相杀互相督促的朋友真好。我觉得交朋友其实不难，但维系感情很不容易，尤其是出社会有家庭之后，身边只剩下同事老公小孩，过往再好的朋友最后都沦为网友。请问你们有类似的感触吗？感情需要花时间维系培养，你们觉得呢？
我们觉得呢，我们的朋友都在这了。好可怜。
我们只剩下彼此了。
我觉得真的长大之后啊，维系朋友的感情啊，跟小时候想象的不太一样。
确实啊，因为小时候没什么事做啊，
下课之后就要去对方家、啊、
对，就窝在一起玩。
对，然后跟对方的父母都很熟啊，或者跟对方的兄弟姐妹都能成为朋友啊，
还可以去对方家住。
现在感觉好像不是小时候想象的那样，或者是觉得毕业以后啊，我们每年都要联络啊，每年都要聚会一次啊，同学会每年都要办啊，甚至办两次。
但办到后来都办了、
啊、没有人要办。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有那种很长的友情啊，其实真的是很困难的啦。
而且我觉得要常见面就很不容易。
对啊，因为大家可能事情很忙嘛，以前比较没事也许可以常见面啊，或者每天下班出来喝个酒，熬夜唱个歌，玩个网咖都很快乐啊，就变成这件事情很难做到。
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朋友你在国外工作，在国外生活，这部分其实就更难去见面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长大之后的好朋友啊，我觉得也不见得会是常常见面常常联络才会觉得对方很好啊。我觉得有些朋友比如说你可能会想到他，对方会想到你，碰面的时候很多话题可以聊，甚至聊到以前的，我也觉得这种感情不错啊。
而且久久见面一次再更新一次，我觉得蛮好的啊，
不会去追求说一定要很常碰面很常联络才叫感情好啦、
或者是说一定要界定说哈，我们好像变得很疏远的那种感觉。
对啊，也许对方心里都在想着你啊。
对啊，只是不一定要说出来嘛。
说出来也不好意思吧。
对，我想你哦。
对，又不是男女朋友，说出来也有点难为情啊。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啊，需要帮忙的时候，对方可能很愿意出来挺身帮你，我觉得就算交情不错。他说我们相爱相杀，其实那一集上线之前啊，就一直觉得那一集听起来有点沉重。
哪一集啊？
哦，借口那一集嘛。
对，讲借口的那一集，我在剪音档的时候啊，一直觉得会不会把安妞逼得太紧，然后觉得安妞好像很哀怨的感觉。你们不要逼我了。
他杀只会杀你而已啊。
没有，我两个都会杀，但是你也逃不了。
后来上线之后蛮多人说那一集他听得蛮有感触的。
真的哦？是觉得很感慨，还是觉得自己也有很多事情想做但还没做？
对，或者是觉得没有一个人在逼他做这些事情啊。不如我没做好像就算了，也没有人会在乎我到底有没有做，
没有人会帮他记得。
对啊，
但我们的讲话的方式还蛮真实。
啊，不过那集我剪掉很多。就是如果有些太凶了自己把它剪掉、啊、所以你们看到的篇幅是比较短一些些啊。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录节目的话、啊、我们平常私底下也不会这么常碰面啊，甚至是只有录节目才会碰到面。
对啊，私底下要干嘛？
就我们私底下也不太会说啊，约一起去哪里啊。
所以我们是塑料朋友。
我们也是网友。我们是节目上的好友啊。
但我觉得啊，也不要觉得就是以前的朋友就是一定要一直联络下去。
对啊，
因为我会觉得你们以前可能国小或国中你们是好朋友，但是因为那个当下你们陪伴对方，但长大以后各自都有各自忙的事情，而且你一定还会再交新的朋友、
哦、你说不见得好要好一辈子啊。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交朋友也不是说建立在你跟他认识很久他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
对啊，有时候新的你新认识的人，但你发现你跟他频率很合，他也可以成为你的新的好朋友、
就是阶段性的好友啦。
对，不用太感慨什么认识很久然后后来变得没有那么好。
你说这种事情不用太放在心上，很正常的，大家都是这样，而且一般啊都会看到别人比较好的那一面、啊、
因为大家在社群上面都只会表现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给大家看到。
对啊，我们在私底下打打闹闹我们也不会在节目上面呈现啊。
对啊，我们在底下可能捅对方两刀。你们也不会知道。
你讲什么鬼话。
所以我们是觉得不用太跟别人比较说为什么别人有那种朋友但是我们没有。
像我是觉得说啊，如果你可能对于现在交朋友上面可能有一点困难或者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我建议可以做一个新的事情。就像我们在没录节目之前 其实我们不会去认识一些新的人，或是可能认识彼此。那也是我们做这件事情之后，才去交了一些新的朋友，展开自己新的生活圈。
哦，你说不做，其实就不会认识到这些人啊。甚至我们听众朋友也是啊，很多人私底下跟我们聊天分享啊，不做节目就不会认识到他们了、
啊。对啊，
好啦，我觉得多走出去晃晃啊，
做点新的事情。
好，谢谢 Lashes 的留言哦。
好啦，以上就是本集的哈拉充能量。喜欢我们的听众呢，可以到各大播放平台订阅及追踪我们的节目。有 Apple Podcast 的听众可以拉到节目最下方给我们五星回馈，我们会在节目上回复听众朋友。也可以追踪节目的 IG 以及 Facebook 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原则上我们每周一固定更新。我是哈拉充能量的安妞，
我是艾米，
我是跑跑，
我们下周见喽，
拜拜。